今天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我来念给大家听。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风，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怜悯。三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面能够研读你的话语。神啊，你的话语本是从你启示的，是完美的，是无误的，是为了要与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所依赖，让我们能够依靠，让我们能够体验出你的慈爱，你的恩典。神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现在向你的话语，我们臣服在你的话语之下，受你的圣灵的带领，打开我们的心门，教导我们你的本质，你的本性，那就是至圣至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那一位神。我们依靠的就是那么伟大崇高荣耀的那一位，求你保守，求你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熟悉以利沙的故事，先知以利沙的故事。尤其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事迹，是当亚兰王要进攻以色列的时候，以利沙当然用他先知的大能阻止了亚兰王进攻，所以这当然让亚兰王非常生气。所以当亚兰王知道是以利沙的时候，他进来点起了大军，为了要杀一个人，他点起了大军要去击杀他。在列王记下六章十一到十六节，这样的记载由我来念给大家听。亚兰王因这事，就是他没有办法打以色列，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驹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驹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是以利沙的仆人的话，看到突然北方的一个王点起了大军，有军马有车，为了就是要抓你的主人，而且看起来是围困了整个城，所以应该是这个军少说没有千，可能也有几百，我们是多么的惧怕。可是相反的，以利沙却是好像出人意外的安定。凭什么以利沙有这样的安稳的心？好，凭什么以利沙可以有这样宁静的心？以利沙的回答也是很奇妙，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更让以利沙的仆人苦恼了，对不对？以利沙的仆人也许左看右看，顶多就是以利沙跟他，好，城中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会帮他，好，怎么可以抵挡亚兰王的大军？幸好十七节有个答案，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满山，十 神的军队远远比人的军队多得不可计算，所以以利沙是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神的能力神的军队远远是超越人的能力，所以虽然是他面对人的能力最强大的彰显，他也不惧怕。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第一次看到撒加利亚书这个异象的时候，就算不想到伊丽莎的故事，也可以回想到说这个军马从这个天而出来所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就是神的能力的彰显。确实是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启示之下，常常会用军马车马等等来代表神的能力，来代表神的救恩，来代表神的救赎。这是一种旧约的神的子民去来体验神的救恩的一个很贴切的一个表达。今天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看到的异象呢，其实是在撒加利亚一个晚上同时领受到的异象的最后一个。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从第一章看到的第六章练起来都觉得困难，练起来都觉得好像很久，我们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讲解，却是撒加利亚在同一个晚上一口气所领受的。而今天这个异象一到八节也是他最后一个异象，就是在这个晚上他得到了最后一个异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出来，这最后一个异象跟第一个异象有点相似之处。第一个异象也是看到了马，今天最后异象也是看到了有马军，可是跟这个马军不太一样是这马军后面有套着车。记不记得我讲说第一个异象我是说神是侦探这个世界，所象征的是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跟神的无所不知，而在这个最后异象里面呢，我称它为是一个审判的异象。凭什么这样讲，我们就来慢慢看。当然这个异象跟其他异象一样，一看之下好像很奇怪，又有马又有山又是同座的，可是我们慢慢让圣经跟圣经的背景来慢慢让我们能够了解。第一，我们看到说这四个马，这个军马是从两个同山之间出来的，而且这里特别强调这两座山是同山。当然铜对我们今天来讲也许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我们今天讲到值钱的矿物都想到金，讲到银想到钻石，很少人会想到铜。不过铜对当时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矿物，为什么？因为当时尤其是武器，只要你的刀剑枪或盾牌掺一点铜的话，你这个国家的军力就很强盛，好，这等于是科技上的一个需求，就是你有国家的军力有铜掺在里面的话，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点无坚不摧的这种姿态，就铜会让你很坚固。也因为如此，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他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的表达，铜是用来表达一个人的坚定，就一个人在信念上的坚定。比如说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有一个外号，在耶利米书十八十九两章里面，耶利米有个外号被称为是个铜墙。当然这不是说他死骨不化，这个意思是说他能够在外邦人的面前，在外邦人的引诱之下，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还能够坚定他的信仰，他还能够忠心的提醒犹太人要回到神的面前，要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圣经称他是个铜墙，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能够坚定他的信念。那这两个铜山在这个意象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特别的表达呢？首先我们看看约翰加尔文怎么说。约翰加尔文认为这两个铜山代表的是神隐藏中的奥秘，代表是神永恒的旨意是永远不能被动摇的，这是他的看法。那其他也有些人认为说这两个铜山代表的是属灵的城墙，属灵的山，是这两个山是代表救恩的城墙。还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两个山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天堂的大门，是用两个铜山作为代表，让读者看了能够知道说，这些军马、这些军兵不是从天上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落出来，是直接从天堂被神差派出来的。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最后一个解释，为什么？当然也不是没有依据，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发现在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说圣殿的蓝图，神呼召以色列人造会幕也好，造圣殿也好，圣经都明白的表达是什么？这是天堂的样式在地上的彰显。所以他们造会幕、造圣殿不是随便造的，也不是照着人的建筑观的美感去设计去造的。圣经明白的启示，这个圣殿的造法完全是仿冒天堂的样式，意思就是说天上的样式在地上彰显。所以说圣殿会幕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看旧约会觉得说，哇，圣经怎么那么烦，不厌其烦的说，这个桌子长几筹宽几筹，这个屋顶长几筹宽几筹，又一定要用什么来做，为什么写的那么细，就是为了表达这些完全是什么？神的启示，这些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去设计的。那为什么提到圣殿呢？因为圣殿有很多柱子，可是圣殿大门就是直通到里面的大门，外面的两个柱子是例外，那两个柱子是纯铜做的。也就是说，如果以圣殿的样式我们得到一些启示的话，圣殿如果是代表天堂的话，这个大门两旁或巧不巧的是纯铜做的柱子。所以我个人最欣赏最喜欢的是这意象里面两个铜山象征的就是这个是天堂的大门。这四个军马冲出来不是普通的军队，也不是好像任何一方的军队，是直接从永生神的国冲出来，神的国的军队。而这个意象我也讲了，跟前面第一个意象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四个军马拖着四辆车，是个战车。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分享第一个意象，我讲到第一个意象的时候，我说这些四个军马出去是侦探部队，是代表神的查看，神查看世上有没有平安等等。然而这个意象跟这第一个意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它是有战车在后面的。这四个军马不是为了侦察，这个四个军马是有目的的冲出去。就像军事里面你出动战车绝对不是因为只是为要查看敌人的军情，你出动战车都是要某种目的的，要占领一个阵地，要攻击一个点，攻击一个线。在这个意象里面，神差派这四个军马拖着战车出来，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神要做一些事情，神要主动出击。这个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神不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很多时候我们说没错，神创造了天地，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了解，好像理解就是说神创造天地，神就在旁边不理了，然后神就在旁边好像就是观看，然后需要他出手的时候他才偶尔出一下手，不需要他出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一看。好，圣经的启示，尤其是这个意象的启示，是神是主动出击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神是每分每秒都能够行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他的创造里面。记得这是所有的意象的一个总结。好，所以神要彰显他要怎么样达到他前面所答应的恩典跟祝福。不信主的人常常会说，哇，我的生命我好 lucky 哈，我好幸运哈。比如说，有些人我们才会听到人说，明明应该有坏事要发在我身上，可是就或巧不巧的，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哇，我真是幸运，躲过了一劫。哈，有时候我们还会听人讲说，哇，真是巧， 我正需要的时候呢，哎，就突然就到我面前出现，或我最需要这个人的时候，或我最需要有什么时候，我最需要贵人帮忙的时候，就刚好有一贵人出来了。我最需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刚好这个某种的机遇让我达到了。甚至有时候在学术界里面，我会把它学术化，说哇，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维持哈。像学经济学的就说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经济它会自己变好。所以这学术我们也不知道还说什么，所以我说哎，就称为看不见的手哈，经济会自己会从坏变好等等，这是至少某一个经济理论。幸运、巧合、看不见的手，都是世人反映对世上一种有一个奇妙的力量在维持一种感叹的回应。我们今天基督徒严格来讲不应该是这样的回应，因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我们相信宇宙万物的运转，神的创造是有他的目的的，而这个目的是在神亲自的带领之下在运行，在往前走。我们基督教的神有特别的一方，不止他是个创造者，很多宗教都说他们神是个创造者，不止他是一个大有大能者，很多宗教神都是称为他的神是最好的。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创造以后，他有大能以后，他真的是直接的到他的创造里面，要跟他的创造物有直接的关系，不是间接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神是希望跟他创造物有直接的关系的神，我们的神是个主动的神。比如说很简单，在创造以后，神就直接到了伊甸园，跟亚当夏娃有一个 relationship， 跟他们有一个关系。好，我们可以想象亚当夏娃在无罪的状态之下，好，严格来讲也不需要神的恩典，亚当夏娃在无罪状态之下，神应该造好了就说，哎，你们自己去玩吧，我也不要理你的，反正什么都是好的嘛，你们也是好的，这个宇宙也是好的，你们就自己去放荡吧。啊，没有，神创造他们以后马上就跟他们有生活上的关系。好，神以一个慈父天父的姿态带领他们，继续的教导他们。你说亚当夏娃没有智慧吗？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好，这怎么表达呢？比如说亚当能够命名动物，这就是智慧一个很高的彰显。因为对圣经来讲，一个名字是充分表达这个名字的生物的全部的本质。所以说亚当，你看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的名字都有它特别意义的，而且它的意义刚好又表达这个人的本质。所以亚当能够把动物命名，这个为什么圣经特别要提出来，就是为了表达亚当是个有高等智慧的一个生物，他能够命名万物。当然亚当在诗词方面也是了不起，当夏娃从他肋骨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做了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神要跟他们有关系，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什么，就是因为神是个行动的神，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早在第一刻他就彰显出来的。就连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是有目的的。我怎么知道呢？保罗明白在罗马书讲，岂不是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神造了太阳，神造了星星，神造了这一棵树，神造了一块石头，他不是好像没事干就说，哎呀，我造这些好了。就连宇宙万物看起来是死的，保罗都从神的启示来中看到了他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目的是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宇宙万物每分每秒都在呼喊出神的荣耀，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行动的神，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创造，每一个带领，神都有他的意义。神不是创造了一个东西为了存在而存在，神的带领，神的创造都是有他的意义的，而这个意义的终点一定是彰显出神的荣耀。 就连在人犯罪之后，神都还是主动的继续在历史当中，岂不是吗？好，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犯罪而说，哎呀，你们已经不配我的荣耀了，我你们已经不配我的恩典了，我要重新造一遍，我要把你们毁掉，重新开始。就连我们犯罪后，神都不是在旁边看，而是神直接的到历史当中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动出来他的恩典跟他的慈爱。早在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挪亚等等亲身享受他的同在，到后来神亲自呼召了希伯来人，呼召了摩西做他的代表，到后来神亲自道成肉身，以耶稣的形象为我们而死，这些整整都象征了我们的神是个主动出击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说你要先求我我才来。圣经好像有些故事神是反映这些呼喊，不过其实我们从圣经这个大方向去看，神都是主动出动的。如果神是等着我们呼喊他才出动的话，我们早就死了，没有十遍也有八遍。神是那主动的神。好，神不是等我们好像练了一些符咒他才来，神不是想等我们要献了多少礼物他才来，神是无时无刻每分每秒主动出击的那一位神。神是主动出击，所以今天这个意象是战车。好，今天最后一个意象是以战车来表达，也是有它类似的目的。是什么目的？神是个主动出击的神，他不用等撒加利亚求他，他主动的把他的战车差派出来，他要怎么样？他要完成他前面所答应的全部的意象，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什么？神主动出击，神是有目的的，神是个行动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位被动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的神。今天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活在这个前提之下吗？我们每天跟神祷告，我们为的是什么？他听了就算了，不是，对不对？我们每天跟神祷告，我们就是我们的前提，我们已经认知说神会主动的帮助我们，岂不是吗？我们对神的期待也是我们生命中有重担，希望神能够移去。我们家庭中有困难，希望神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夫妻有问题，希望圣经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也许父母小孩有问题，也希望神的爱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在社会上有重担，有病痛等等，我们都向神祷告。其实我们的前提就是神是主动的神，神不是听我们祷告神才做，我们的祷告是回应神的主动跟神的照顾跟神的荣耀。我们的神不是那一位好像创造了宇宙自然，好像有了一定的规律，他就在旁边看，值得我出手我才出手，不值得我出手我就让自然自己去解决，不是的。从何而知呢？记不记得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他要劝勉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劝勉？他说，你看，就连天上的小鸟，天父可不是无时无刻的在照顾，所以不要惧怕，何况我们呢？天上的小鸟，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动物不是自然律自然会解决吗？动物一生下来自然就知道怎么样吃喝拉撒睡，自然就知道，自然有一定的自卫能力，自然知道哪里危险哪里不危险。比如说在这里冬天自然会往南飞，夏天自然会飞回来，好像都看起来很自然。可是耶稣的答案不是，耶稣的答案是就连他们这样的规律都是怎么样，都是天父在照顾他们，在维持他们。我们看起来好像自然，其实在耶稣的眼中看来，这些就是天父的恩典最好的见证。所以耶稣以这个来劝我们，你看，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鸟，神都是每分每秒花时间的去照顾，何况是我们这些有神形象的人呢？我们的神是个主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的神是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的神就像连我们不知道要求什么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缺少什么，已经在帮我们准备了。他的伟大，他的荣耀高至如此。甚至我们有时候犯了很多罪都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已经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的罪哭泣，为我们在赦罪了。 我们的神是完完全全主动的神，这个是神的主权彰显的真意。我们有时候讲到神的主权，并不只是好像学术的探讨，神的主权也不是一个好像一种空洞的假设，神的主权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每分每秒，神都会慈爱恩典照顾我们。这个是为什么圣经要强调神的主权，不是为了我们吵架的，而是透过神水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我们真的是充满恩典的人。神耶稣基督圣灵每分每秒都主动的在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面对困难，帮助我们内心的难过，安慰我们，挑战我们一些软弱，医治我们一些病痛，带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神是主动出击的那位神。我们回到这个异象，我们看到说这个车马出来非常的不安，不知道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象征到说神的这个照顾我们是没有停课的，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然后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这样行了。好，他们走了。那这里呢有特别讲到说有黑马车跟白马车往北方去了，好，黑马先往北方，白马尾随其后，他们都是战车往北方去了。这两匹马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当然也许我们可以用启示录第六章来帮助我们。我先念一遍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给大家听。掀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然后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平象征是什么意思，天平象征就是法院的判决，啊，像在西方的法院面前，有时候会看到一个蒙着眼睛的女人，左手拿着剑，右手拿着天平，意思就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用天平来衡量你，你犯罪的话这个剑就要刺下来了，啊，所以天平象征的是一个审判。而白马象征的是什么呢？白马象征的是他已经得到了冠冕，他是胜了又要胜。白马象征的是得胜。如果我们引用启示录引用的是对的话，这个黑马象征审判，白马象征得胜，在这个撒加利亚的意象里面，也就是说这个神要处理撒加利亚北方的问题。撒加利亚时代北方有什么问题？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北方一直是让他们民族心惊胆跳的，其实跟古中国很像，岂不是吗？我们古中国好像面对强大的外敌永远都是北方来的，好，这个金人也好，蒙古人也好，这个女真人也好，所以我们中国才，我们汉人才盖了一个万里长城嘛，就是我们很怕北方的人这样子攻下来。犹太人也有类，对北方也有类似的惧怕，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的历史，真正让他们灭国的都是从北方来的，亚述国、巴比伦国、波斯国，甚至你要再往后走的话，最后的希腊、罗马都是从北方进攻的。北方对当时犹太来讲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但你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地理好一点会说，诶，巴比伦不是在以色列的正东吗？怎么会说是北方来的？因为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以色列跟巴比伦之间的大沙漠是不要讲以前的，就连现在你要一个大军横跨都几乎不太可能，所以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先往北进攻再往南进攻，所以是先往北再往南打到以色列，那对以色列来讲也是北方的入侵，所以旧约会说巴比伦人从北方来进攻。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这个意象对他当时犹太人是多大的一个安慰，为什么？犹太人的文化强敌跟惧怕在北方，今天神明白地跟他们讲说，我对北方要不但是要派出审判，而且要怎么样？ 而且这个审判你们一定赢。好，所以这个审判不是说哎，我不知道赢不赢的审判。好，像很多律师都会说去法院这个去法院那个这个告人的时候没有稳赢的。好，当然你可以把几率变很高，可是有时候赢有时候会输。好，这不是基督教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我们神的子民一定赢，因为怎么样？因为白马尾随着黑马出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已经是得胜的一方。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斑点的马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确实比较难，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南方，如果说北方象征的是犹太人在地面上的惧怕的话，就是怕北方的强国，南方象征了犹太人在灵命上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埃及已经是等于是黑暗、死亡、罪恶、邪恶的代名词。如果大家常常看先知书的话，常常看他们这个中文可能把它翻译成邪恶了，可是原文是用埃及这个国家的名字来代表罪恶、死亡、这个黑暗、邪恶等等。所以说埃及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种灵命上的惧怕，所以也许这个斑马下去也是对灵命的一种审判，也许对犹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劝勉。不管怎么样，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鼓励呢？你今天在世上有没有敌人在你身边？你今天在世上有没有一些人是专门攻击你的？你今天在世上有没有一些事情在困扰着你？你今天活在世上有没有一些挑战在你面前你一直克服不了？今天这个意象已经明白地跟我们讲说，神会战胜一切，神已经审判了你的敌人，而且神已经是那一位得胜的神。我们今天人生在世还是会有一些人事物在困扰着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我们今天还是会活在一个有罪人的世界当中。你要做好人，可是旁边的坏人还是会攻击你啊。有时候是你好像越做越好，他越要攻击你，不管是因为嫉妒也好，看不过去也好等等。所以常常我们会有诱惑在我们身边，不管是内心想要跟他们同化的诱惑，或者是外在被他们主动攻击的诱惑，或者是一些本身的重担，或者是肉体上的诱惑。今天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事物在挑战着我们，像当时挑战撒加利亚时代一样？如果有的话，今天这个意象是对你说话，神已经战胜了，而且神是主动出击的，神不用等你开口，神可能已经把战胜他们的方法、战胜他们的结果都已经做好了。你唯一要做就是信靠他，然后勇敢地在你生命当中往前走。就像以色列人一次再一次虽然跌倒，可是他们一次再一次只要站起来信靠神，勇敢地往前走的话，神对他们带来的就是祝福。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好像你的生命当中也有敌人，或者是也有困难，也有事情环绕着你的话，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出击的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要学学以利沙的仆人一样，也许我们要跟神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世上的重担跟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了，就像以利沙的仆人一样，看到四边被敌人的军兵围住就吓一跳，这个根本什么事都不敢做了。我们要学以利沙一样向神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比世上所有的困难都大得多，神的天军环绕着我们比世上所有的挑战都大得多。所以下一次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下一次你气急败坏的时候，下一次你很想犯罪的时候，我们静下来祷告，而且我们心中也坚信神的能力是可以战胜这一切的引诱。我们真的来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这一群的犹太人，真的是从世数来讲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小国可能顶多几千几万人， 你说跟北边的这个波斯跟南边的埃及怎么比？无一可比，对不对？不管是从文化、贸易、艺术、教育、科技，有什么可取？无一可取。你写历史书，你不会写这么无聊的一群人了，太小了，太微不足道了。可是神偏偏就是拣选这么小、这么微不足道、这么看起来顶多是世界上的一个逗点而已，神竟然又兴起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然后把救恩带给全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彰显。今天我们也要以此得胜者来信靠神，不怕我们卑小。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软弱，我也有很多软弱，可是我们信靠神，神必在我们身上行大事。不怕教会卑小，只要教会是忠于神的往前走，神必定会大大使用这个教会。不怕我们的才能卑小，只要我们这个继续的依靠神，依靠他的话，神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真的，有时候你查看这些犹太人有什么优点，没有优点，人数、教育、科技、艺术等等都没有优点，可是偏偏救恩确实从他们这里被神启用而出来。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恩召。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很多时候会被看得到的所引诱，我们要记住保罗那一句话，那看不到的能力却是怎么样，远大于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要常常去思考那看不到的，就是圣灵、神、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福音的大能，这些远远胜过我们看得到的。而我们追求的岂不是那看不到的吗？就是什么？就是那末世天堂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要常常挑战我们自己，不要被好像旁人的批评就好像这个胆怯，不要被这个世上的成功观就逼迫我们，好像让我们看不起头来。没错，也许从世上的比较来讲，我们个人成就也许不大，这个生活方式也许不是最好，可是我们只要忠于神的话的话，神就会用我们作为什么荣耀他的人，因为他是个主动出击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来激励我们，虽然我们不是依靠个人才能，不是依靠个人的能力，我们是完完全全依靠你的话、你的救恩、你的福音的带领。是啦，这真的是一个难懂的真理，可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尝试的去体验的话，你那巧妙的圣灵会一步一步带我们尝到那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这些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已经不是那罪恶的救我，我们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你的恩典有份，可以依赖你的恩典往前走。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在生命当中还会有很多阻挠，还会有很多的不愉快，还会有很多犯罪的引诱，可就求你帮助我们一一克服，让我们能够回头一看，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跪下祷告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成就，都是你的带领。神啊，感谢你对我们有这样大的启示、这样大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